今天呢，我所准备的这个信息是关乎我们得救的祝福，关于我们得救的祝福。当我们跟不信的人聊起基督时候，其实也能看到他心里的一些疑问啊，经常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信念，他可能会这样想，他说信耶稣能给我带来什么啊？其实在我们传福音的往往会有这样的反应，那你信耶稣啊，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吗？啊，其实作为外国人，可能第一个反应不是这啊。有时候作为外国人呢，他们可能会觉得你基督教应该是你的文化，就会问美国人是不是都信你这个了哈。然后但是他们跟我接触时间多了之后，他发现我不是正常的美国人，因此他们开始问，那你为什么要有信仰？这个就很奇怪，那信仰能给你带来什么？好，能给你带来什么？其实人的本性就会让我们考虑到利益的问题，考虑到活力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信这个会使我失去什么？我信基督能教我活的什么？一般的人会先这样来考虑，这个圣经和基督的教训。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说，这样思路是不对的啊，你不能这样想事情。也就是说，我会告诉他们，天主创造了你啊，造你的主啊是真的，是存在的，你向他有责任啊，你需要相信他。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查考圣经，我们发现其实圣经也要我们去考虑我们信仰的这个利弊得失，要我们去思考得耶稣得什么这种问题。那么经常呢，不信的人呢，他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考虑的是物质的事情，对吧？我能够是不是多挣钱啊？信仰基督是不是能再买一套房啊？是不是能开好辆车啊？就信你这个灵不灵，对不对？可能会这样来想。但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其实会发现信仰耶稣基督是得福的道途。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其实天主与亚伯拉罕离约的时候，你看他如此说，他说亚伯拉罕必将成为强大的族，后面说天下万国必因他做什么？必因他得福。因亚伯拉罕的子孙得什么福呢？得什么好处呢？其实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带来这里所应许的福分。在旧约圣经中讲到耶稣基督受膏君来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他说受膏君说，主天主的灵感动我，他说用膏抹我，是我传福音于贫穷人啊，差遣我医治心伤的人，报告被掳的必得释放，报告被囚的必得出监牢。其实耶稣基督他所教导的，他所教训的，他的信息也就是这福分。我们经常会把基督的道理叫做福音，叫做福音。那这个福字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学习圣经，不仅看到圣经教导我们，他不仅会看到这样的事情，说啊，你耶稣得福，得福的道路。他说诗篇第一篇说什么，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啊。那我们在圣经中也会看到主叫我们算一算，信耶稣基督会叫我们失去什么。这个很有意思。在门队当时半信半疑的这种犹太人，我们看耶稣怎么样教训他们的。他说你要去计算信的代价。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这是个好例子，28-33节，圣经这样说，你们中间谁有建造一座楼，谁要建造一座楼，不先坐下 肌酸银钱，能造成不能，恐怕有了敌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耻笑你。第三世解说说，这个人开了功不能完功。二十一解说，或有国王出去和别国王打仗，岂不预先坐下算计，能用一万兵抵那领两万兵的来攻打的吗？若不能，就趁着他还远的时候遣人去求和，这样你们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这里耶稣告诉想做他门徒的人说什么，你们该算算代价。经常我们可能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你信就行了，你不用考虑那么多。主说不，你先做做算一算。做门徒跟随耶稣基督也是有代价的。不但如此，在圣经中，圣经也叫我们算一算我们灵魂和生命的价值。在马太福音16:26，圣经这样说，他说，人若尽得天下丧掉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实际上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微信的人是拿生命来讨价换价的。你的灵魂，你的生命值多少呢？这世界其实在给你多少物质，多少物质上的祝福，给你多少安乐快乐，能叫你放弃天主要给你的祝福。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实际上在圣经之中，天主不是要我们不考虑不思考这个问题，而是叫我们去思考。一般人考虑信耶稣的好处，他们其实是指物质的好处，信耶稣是不是能多挣点钱，教会有没有什么有钱的人可以帮我啊？对不对？这个是不是信这个是不是会有这个孩子不会生病的啊？会不会学习要好了变得好啊？是不是信耶稣能够有实际的这种祝福？但我不能告诉你，你信主能否得这些祝福，但我知道天主的祝福是超越世上的祝福，它的价值永远超乎世上物质的价值。圣经中形容天主所赐的智慧，敬畏天主的生活所带来的祝福，他说它是超越世界和世界的福分。其实在箴言中经常用逆人法来形容敬畏天主的智慧。我给你举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说我是指敬畏天主的智慧，我结的果胜过黄金金金，我的出产比高银更美。其实主要我们考虑一下天主和敬畏天主的生活，他所赐给我们他的祝福是否超越世界他所获得的，他所能给你的，叫我们获得的东西。我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问题是，你若得基督，你就得什么了？若得耶稣，你便得了什么？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仰耶稣基督，天主给我们哪一些祝福？其实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得 我得说我今天的这个小简单的学习不能说尽这个话题了，我就选择非常短的几节经文，然后我从那里来选择几个祝福。但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圣经这样说：天主实在感动我们的大能，为我们能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也就意思是天主能做的事情完全超越我们能想象到的。所以我就选择了一段经文，然后从这段经文选择四个非常简单的祝福，也要大家去衡量一下十诫的祝福和天主的祝福。得了耶稣便得了什么？这是我今天想回答的问题。首先呢，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五章第一节，圣经这样说：我们既因信得称为义，就靠我主耶稣基督得与天主符合。你若已得了耶稣，你已经得与天主和平，你已经得与天主和平。你说牧师，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让你看看，五章一节，注意，他不是没有用配合的和，他用和平的和。你说什么意思？这两个和字是不一样的。如果是配合的和，它只是仅仅是一种合拢的这种意思。但是和平的和呢，它表示和好如初，是决裂的情况恢复到和善融洽的关系，就完全无障碍的意思。你若有了耶稣，你与天主之间是没有障碍的，你的关系是和睦的，你与天主之间是和平的。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和这个复合呢？就靠我主耶稣基督得与天主复合。如果你相信了耶稣，如果你得了耶稣，你得与天主和睦。那为何要和这个复合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想象文中看到，在这个五章的九到十节，他说：现在我们靠着基督的血基督得称义，他说便可以因他免除后来的什么震怒。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尚且靠他儿子的死得与天主相合。那你说牧师为什么需要这个？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这是什么样的福分呢？原来我们是与天主为仇敌的。我让你考虑这有多么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们与其他人是仇敌，我们的势力可以与他们相比，他们也许比我们厉害，但我们可以躲避，我们可以想办法，我们可以找几个朋友。但与创造你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主为仇敌的，是十分可怕的，十分危险的情况。圣经说他的震怒，你注意震怒两个字，后来的震怒，圣经如何形容这个震怒？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这是耶稣的教训，他说信子的必得永生，不信子的不能得永生。天主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你注意他说常在他身上，这个常字不是经常的常，是一直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圣经在告诉我们，他没有说这个震怒是在遥远的未来里可能会与天主有一些不高兴的事情发生。他说他没有说哦，在你们死后与天主的震怒有关系，他说一直在我们身上如重担一般。很多人说哎呀， 我不信耶稣。那这里说，天主的震怒常在你身上，这是多么恐怕恐惧的一个地步。我得了耶稣之前，圣经也这样说，他说我的罪已经定了。这也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的，信子的人主不定他的罪，不信主的子的人，他说什么？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天主独生子。没有耶稣的人，圣经说罪已经定了。很多人会觉得我是否是罪人，这个事情还未定，那这是错的思想。可能觉得哦，等到审判的日子我才能知道我是否与天主关系好不好，但这个圣经也否定。圣经说你若没有耶稣，你的罪已经定了，你的罪已经定了，我已经为仇敌，震怒已经在身上。得了耶稣就得了什么呢？就得与天主复合。我们可以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你们从前作恶，远离天主，心里与他为敌。二十二，如今天主引谁？耶稣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复合，都成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站立在天主面前。这是多快乐的事情。我之前是与天主遥远的关系，我是仇敌，我是不能来到天主面前。圣经说连我的祷告都是被天主厌恶的，没有我能做的一件事情能叫他喜悦我，创造我的主，和我是仇敌关系。但是得了耶稣，我得与基督，也得与天主复合。后面这几句特别有意思，称为什么？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瑕疵，在天主眼前没有瑕疵，没有可责备的地方，没有可指摘的地方，站立在天主面前。这是多大的一个变化。你说我得了耶稣，我得什么样的福分？你得与创造你的主复合。今天大家都想跟老板搞好关系，会影响前途；想与政府搞好关系，影响收入。但忽略最重要的关系，也就是人与他天主的关系。掌握你生命的主，你与他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你与他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一个有耶稣的人，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面前，不用害怕，没有恐惧。我不用担心将来站在主面前，因为我有了耶稣。耶稣叫我与天主复合，原来为仇敌，今天他为我的主，我的力量，我的避难所，我的依靠。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圣经这样说，我们应当坦然无疑的到施恩的宝座前，就可以蒙连续受恩惠的随时的保。之前天主的震怒在我们身上，现在我可以向天主献上祷告。他说可以蒙连续，可以受恩惠，随时保佑。哇，这关系有多大变化？之前我不认得他，我心里与他为仇，他看我为可厌恶的人，现在他看我为儿子，随时来到他面前，可以蒙连续受恩惠，随时的保佑。得了耶稣，也得了如此 平安的生活。得与天主复合，也是得心里平安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与天主和平了，其实我们心就平安了。我的内疚，我的恐惧，我一切的忧虑，现在不在了。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天上的主是我的阿爸父，我们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是怎么来的？这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来的。得了耶稣，就得了与天主复合。腓立比书四章七节，天主所赐出于人以外的平安，必要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使你们常属乎耶稣基督。他的意思是得了耶稣，得了平安。这个平安不仅仅是我与天上的平安，我与天的平安，我与天主的平安，也是在我心里的平安。这个平安也会影响我的家庭，我的环境。主说世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我现在有新的欲望，想过一个叫人平安的生活，分享我心中所存在的和平平安。你说你得了耶稣，你得了什么？你得了与天主复合，得了与天主的平安。那第二，你若已经得了耶稣，你也已经得了盼望，已经得了盼望。看一下罗马书五章二节，他这样说，他说因有耶稣因信得进前来，蒙着恩惠，得立在恩惠之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天主的荣耀。如果你得了耶稣，你已经得了盼望，得了盼望。其实哥罗西书也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为天主要叫圣徒晓得这奥妙，传在异邦人中间。他说有何等丰富的荣耀，这奥妙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可以盼望得荣耀的。基督在你心里等于荣耀的盼望，得与荣耀的盼望。没有耶稣就没有指望，没有耶稣就没有指望。我要考虑一下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圣经如此说，那时你们没有基督，是以色列人以外的人，与盟约以所应许的好处无有关涉。后面说什么？无有指望，活在世间以为是没有天主。他说在你得了耶稣之前，你与基督的福分没关系，你与基督没关系，你与指望盼望也没关系。圣经形容没有基督的人为没有指望的人。在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二节，今天我们不翻了，但他说若没有将来的荣耀和复活，他说倒不如吃喝，明日要死。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耶稣，我们没有盼望，不如过我们的日子，好好吃，好好喝，享受我们在世界的时光，因为在世界之外没有指望的，没有指望的。也就是说没有基督的人只能在今生的日子找出他们的价值，找出他们生命的意义，找出他们的快乐。就在今生的日子，这多么悲伤的事情，多么悲伤的日子，物质 和虚情，招出他们的平安和快乐。其实一想，其实挺悲伤的事情。你没有想过一个没有基督的人，他是怎么看待这生活，这世界？我吃喝，我老了，我死了，我没了，啥都没有。我的世界观除了在今生之外没别的事情。他人生价值必须通过他对社会的贡献获得的，他心里的平安必须通过他所处的环境出来的。多么可悲的事情。约伯十四章也提到这样的一个观念，他说人为妇人所生，年岁少，烦恼却多。其实没有基督的生活就如此简单，我就在我这世界过我六十七十八十年，然后没了。我受这些痛苦，这些疼痛，这些烦恼都有何意义？但是在圣经之中，他教导我们最痛苦的人生，若有了基督，就有了盼望。最痛苦的人生，若有了基督，也有了盼望。在诗篇三十篇第五节，他说：“因为主发怒不过片时，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夜间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们诗歌本有一首诗，是从后半句所说的所写的。他讲的意思：夜间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虽然暂时有痛苦，虽然暂时有苦难，虽然暂时有这个眼泪，圣经说早晨必要欢呼。他这里的夜间是指我们的生活，早晨是指见主的日子。无论生活有多么的艰难，多么的痛苦，一个有基督的人可以甘心瞑目，直到过了死之河，必到福乐之地。这是多么安慰人心的盼望。我将来必到没有痛苦、没有眼泪的地方。这个就是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心中有指望。虽然我的情况可能处于特别糟糕的一个环境，可能我遇到的事情真的是很难去描述的，特别痛苦，特别困难，但是有了基督，有了盼望。因为在除了这短暂的生命之中，我们还有永恒。我要你考虑，当你等你到了天国天堂住了十万年的时候，你回想到在世上所受的痛苦，你会在意吗？无论多么大的痛苦，你会说值得？无论遇见什么样的事情，你都会说哇，感谢主给我盼望。你注意他用的词，可能也需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什么叫荣耀的盼望。在二节他这样说的，后半句他说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天主的荣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天主的荣耀？我们盼望天主的荣耀，可能我们把这个荣耀理解为形容词，盼望是这个盼望是非常荣耀的盼望，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盼望的是天主的荣耀。你说牧师这什么意思？首先可能需要了解一下罗马书的相加文，在三章他已经提过这个概念，就是在二十三节他说因为众人犯了罪，得不着天主的荣耀，得不着 天主的荣耀。其实这个荣耀是什么？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从罗马书八章来看，这个荣耀是指我们复活和复活之体。也就是说，天主之前造人是按照天主的形象造的，但是因为罪和堕落，我们改变了天主的形象，败坏了天主的形象，将来我们得天主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得与基督一样的复活的身体。圣经在格林诺前书十五章这样来说，他说这败坏的要穿上不朽坏的，这卑贱的要穿上荣耀的。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天主的荣耀也是指天主赐给我们的福分。但有趣的是什么？我今天没时间去讲的太细，但天主的荣耀与天主自己有关系。我今天没时间讲，但是得不着天主的荣耀，后来说我们得到天主荣耀的盼望，也就是说我们与天主的关系，我们将来在天主能获得他和他的一切。如果我们看比如说彼得前书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他说如果我们与基督同受苦，必与基督同得什么荣耀。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所做的到了天堂获得的荣耀，主告诉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恩惠，我们与他同受荣耀的。其实五章十节也能够帮我们明白这个概念。哎呀，我的时间过得太快了。五章十一节十节他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尚且靠他儿子的死得与天主祥和，如今已经祥和，岂不要更要因他生得救吗？啥意思？什么叫他的生？他这里其实是要表达得救在圣经之中是有三个不同的事态，可以这样来给你解释，三个不同的事，要过去事态的得救。我们经常在圣经中看到已经得救，那过去时态的这个得救呢，它表达着我们与罪的这个后果已经断了关系了，就是本来我们是往地狱的路，我们现在是往天国的路了，我已经得救了，主救了我。过去式，我们也有现在事态，也就是说像腓立比所说的一样，你要成就你求救的功夫，也就是说你要就像保罗说，我们正在他正在拯救我们，感觉有委婉的这种概念。那这个我们在圣经中叫成圣，其实是渐渐的过程。我一天更像耶稣基督，他是吃我。如果我们再用罪的例子，之前是过去是与罪的后果断了关系，现在是与罪的影响慢慢是脱离关系，脱离辖制。就像约翰一书三章所说的，有见基督的盼望比解禁自己，渐渐成圣的过程，脱离罪的辖制。但是也有将来式的得救，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也就是将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哎呀，咱们翻过去吧，我没准备讲这么多。八章，好，你看一下八章吧。好，在如果我们看一下，哎呀，这个有点长了。我们从那个二十节开始，因为定下万物皆是归于虚空的，不是自己愿意，乃是这个是指罪的影响嘛，乃是有叫他们如此的，然而仍有渴望，因为万物必脱下败坏，不再为奴，得享天主众子自由自在的荣耀。所以有一个拯救是什么？是将来 必获得的。二十二节，我们晓得万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这样，就是我们已经得了圣灵初结的果子。好，得了圣灵的人是不是得救的人？是，也是心里叹息，盼望我身体得赎。哎，等等，我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赎了吗？已经得到了，过去是，但是我还有一部分是在盼望着，因为天主不仅仅是拯救我的灵魂，他拯救我全人了。这个得赎将来的是什么？咱们看二十三节，明显，后面忘了说，盼望我什么得赎？身体，身体，也就是指什么？复活的身体。格林多前书十五章所提到的荣耀的身体，基督复活的身体。二十三节，明显显明为天主的儿子。其实我们救赎有一部分是未来的，还没有得到，也就是显明为天主儿子的。如果你看以弗所书、加拉太书，他说将来我们必得什么儿子的名分。我们在盼望儿子的名分。有趣的是什么？八章也说的，我们现在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喊叫阿爸父，我们已经是儿子，但是我们还没有显明为儿子。那这个区别是什么？区别在于，你如果我们了解犹太文化啊，一个小孩子虽然是全家的主人，但是他还得听老师的话，他还得听仆人的话。等他成熟了，这个爸爸会带他去城门口，到城里官员说，这是我的儿子，他成熟了。你可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将来得赎的一个事情，是将来我们站在基督面前，天主面前，基督说，这就是我救赎的人，得到复活的身体，荣耀的身体。这个与罪有什么关系？完全脱离罪的影响，连我们的身体都不受影响，我们的环境也不受影响，完全得赎。好，所以我回到这个罗马书五章十一节，他说岂不更要因他的生得救吗？他的意思是我们有什么样的盼望？我们有因基督的复活，他的生有完全得救、脱离罪恶影响的盼望。我今天有很多痛苦，可能我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和问题，但是天主的救赎是完全的救赎，也牵扯到方方面面的。我可以盼望因基督的复活脱离罪所有的影响，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好，很有意思。我们看一下五章的十一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不但如此，我既靠我主耶稣基督得与天主相合，也因他以天主为荣。其实他称为我们的盼望，有了基督有了盼望，但是这个盼望会怎么样？会改变我的价值观，会改变我的世界观，我之前所追求的、所关注的、所就是求的、渴望的这些东西，在我看来如粪土了。我现在以谁为荣？以天主为荣。这是来自我们荣耀的盼望啊！所以你说我得了耶稣，我得了什么？你得了盼望。你得了盼望，很大的事情。好，咱们看一下二到三节，你说我已经得了耶稣，那你已经得了喜乐了，你已经得了喜乐。你看二到三节，他说又因耶稣因信得今前来，蒙着恩惠，得力在这恩惠之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天主的荣耀。不但如此，在患难之中也是喜欢的。在二节和三节，它都是一个主题，也就是喜乐。 二姐她说我们欢欢喜喜的盼望，在仙姐说甚至在这个患难之中也是快乐的，也是喜乐的。意思就是我们得以不可以说得与环境无关的快乐，或者说不出于环境的喜乐，其实是来自天主恩典的喜乐。你注意前句话，他说得力在这恩惠之中，天主爱我，施恩于我，因此我怎么样，我快乐。喜乐来自天主在我们生活施恩。很多人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患难生什么？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老练能生什么？盼望。我们的信心，我们以信心直到借着耶稣基督，天主在善待我，叫凡事对我有益处。我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他是以这些事情来造就我，来带领我，来帮助我。有的时候我遇见的事情是为了管教我，但是这个管教也是因他恩典而有的，因为他管教他爱的子，不管教此子。因此我们发现，如果我得力在恩惠之中，我明白天主在恩待我，我无论遇到什么，我都会有快乐，都会有喜乐，因为我知道主教我如此。在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他说你们当常常因为主喜乐。我再说你们应当喜乐，注意他没有说你们应当因为环境好，因为有钱没有压力就应该喜乐。如果我们学习腓立比书，他们是出于患难之中，他说你们应该因耶稣喜乐。如果你有耶稣，圣经说你有了喜乐。天主差遣他的圣灵在我们心中，使我们祈求欢心，叫我们明白天主的旨意，并结他的果子。加勒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忍耐，第二个是什么？喜乐。如果你有了耶稣，那你有圣灵和圣灵所结的喜乐。那无论出什么样的环境，我们有基督和他的快乐。这样就像雅各书一章二节所说的，弟兄们，你们若遇见各样失恋的苦难，都当以为可喜乐了。因为我知道我遇见的事情不是偶然的，是爱我、施恩于我的主允许的，为了帮助我，使我有忍耐，使我有老练，使我有盼望，我多么的快乐。我们所有的盼望叫我们无论如何都有喜乐，这需要我们相信他，需要我们亲近他，但是有了耶稣就有了喜乐，这世界就不一样了。他们也能够快乐，但是他们的快乐如毒蛇一般，是加增痛苦的，因为他们的快乐是来自什么？咱看一下箴言十五章二十一节，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他们的快乐是有代价的，因为他们的快乐是从愚妄的行为出来的。我不忠心我的妻子，我快乐了。我与朋友喝酒，我快乐了。我有我自己的秘密，我快乐了。我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快乐了。我占了他的便宜，我快乐了。要明白，世俗的快乐来自欲望的行为，因此它如毒蛇一般，它是有代价的，它是有代价的。他的快乐来自 邪恶，换一句话，来自放纵，来自悖逆天主和天主的智慧。结果因此他会有后果的。你去追求自己的快乐，在圣经中快乐是天主的赏赐，是天主的祝福，没有人能追求快乐，能追到快乐，不可能。如果你学习美国的宪法，里面说我们应该有自由追求喜乐，不好意思，追不到。喜乐是副产品，它是因信耶稣而来，不能因犯罪、因放纵、因自己最大化获得它，它是因耶稣基督而有的。天主所赐的喜乐是什么样的喜乐？我们看箴言十章二十二节的描述，他说：“诸若将福。”他说：“人方丰富，并不使渐增忧虑。”天主赐的祝福，包括喜乐，不会增加忧虑的，它是没有代价的。好，我好好跟随主，活得基督的快乐，然后来了快乐的后果，没有。基督的喜乐，他所讲的福是不增加忧虑的，不增加忧虑的，他是没有代价。最后我们就说两句然后结束。这个罗马书五章五节，如果你已经得了耶稣，你已经得了慈爱，你已经得了慈爱。慈爱的祝福真的是很大的祝福。在第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他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天主的慈爱浇灌我们的心灵。其实浇灌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当我想到浇灌这个词，我就想到一个起名，一个瓶子吧，玻璃瓶或者别的瓦器、铁器，然后呢有人在倒水，然后倒得满了，甚至满了都过边了啊。这就是浇灌的意思。主的意思不是有了基督就有一些慈爱，而意思是他会把慈爱浇灌到我们的心里。他表达这是丰富，慈爱丰富的意思。其实这慈爱有两种意思，有天主将他的爱，他爱我们的爱彰显于我们，这是一个意思，就是天主将他爱我们的爱彰显于我们。你可以看八节，他就这样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天主的慈爱就越发显明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天主会叫我们意识到他对我们的爱，也就是说我们会有被爱的一个结果。他爱我，他已经是，这已经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的事情。我们刚读了罗马书八章，在十六到十七节，圣灵和我们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天主的儿子。他说，既是儿子，便是后嗣；他说，就是天主的后嗣，与基督一同做后嗣。我们若同受苦，也可以同享荣耀。他说，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什么？证明我们是他的儿子。其实主这个慈爱浇灌的我们心里的意思是，我爱你，天主在说我爱你。你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不用怀疑我们是否是有爱我们的人没有，我们心里有圣灵同证说有爱我的人，他叫天父。世界可以丢弃，亲友可以压弃我，但是有一个爱我的，我自己的母亲，甚至在社会中母亲都会抛弃自己的儿女，但是爱我的天父，他这个爱是永远的，他爱我，非常奇妙的事情。其实我可以这样来表达，我小时候我爸经常，像我恩德那个年龄的时候，我经常他出去跟大人聊天的时候，我就站他旁边，然后我爸特别，他不会一直说，哎，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但他会有以行动的方式来做。我爸做什么？他会把他的手放在我头上，摸摸我的头， 在跟人聊天的时候，他可能哎手一过去摸摸我的头，然后我感觉一开始我可能也小孩挺反对，你别动我头发了啊，但是其实我明白我爸我这他在说什么，这是我儿子，这是爱的表达。后面其实他不用开口说一句话，他把手放在我头上，我就明白我是被爱的，我爸爱我。其实圣灵放把圣灵在我们心中同证我们是基督的儿子，这一个行动也就是主在说我爱你，我爱你。其实这种慈爱的结果是叫我们亲近他。八章的十五节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才的心仍旧害怕，你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叫你们称天主为阿爸，就是父。这种爱的表现不会叫我们远离天主，会叫我们亲近他，亲近他。那另外一种意思，慈爱浇灌在我们心中也有另外一方面的意思。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他说我们没有爱天主，天主却爱我们，他说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赎罪，这就是爱了。然后继续我往下走的话，十二节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天主，我们若彼此相爱，天主就常在我们心里，我们爱天主的爱也就完全在我们的心里。就天主的慈爱浇灌在我们心中，一个意思是天主证明他爱我们，第二个意思是天主的慈爱会改变我们，使我们爱人如己，会叫我们生命中有爱，生命中有爱。天主的慈爱是改变人的爱，教我们爱别人。其实社会的爱是什么？耶稣已经给我们定义了，五章四十六节，你们单爱你爱你们的人，那还能有什么长处？他说税吏不就是这样的吗？他意思是流氓都爱自己的人。其实这个是社会爱的标准，没有在社会中没有比这个再大的。我爱我妻子，因为妻子对我好啊，妻子爱丈夫，因为丈夫对她好啊，就是这样子，我爱我的人。其实如果你学人类最高的哲学，它最终的结论也就是爱你的人。你学学孔子，孔子的意思是爱你的人。你不信你看看孔子是不是有陪葬的，我问你，孔子按照自己的理论带陪葬的人吗？也没有。也就意思是什么？人最大的智慧，最好听的最大的智慧是什么？爱你的人。但是天主爱人的结果是改变人的，世人不自私，叫人爱别人。但这种爱其实世上的这种爱是比较可怜的，爱你的人。因为爱成为一种获得自己利益、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一个手段，其实也就成为虚假的了。你不爱我，我就不爱你啊！你能给我带来什么，我就爱你啊！其实这个就非常可惜。你说我生命没有爱，那你需要基督，因为得了基督，就得了慈爱，得了慈爱。在我们歌本里有一首诗叫《得失失主》。也就是说得了世界失去救主的一个主题，他有两句话给你念一下。他说，若获得世界但失去救主，我一生奋斗有何意义？基督充满我，使我得喜乐，世上的福乐怎能相比？在第四段他说，若在世我唯独有主耶稣，除了此以外，我无所依仗，就在耶稣里已获得一切，因他成就我永恒盼望。实际上得了耶稣便得一切。如果一个人圣灵能够打开他心中眼目，知道得了耶稣得了多大的祝福，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就是心里 有思想的逻辑的人会拒绝。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人还是盲目的，我们觉得追求这些世上的祝福比天主能赐的平安，天主能赐的盼望，天主能赐的慈爱，天主能赐的喜乐更有价值。但是他们错了，他们错了。我希望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在基督里得的祝福是有多么的美妙，也希望借着今天的讲道能够鼓励大家，也能够安慰大家。